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及研究主任
周维欢博士，还有来自南澳大学国际商务战略专家 Ryan 唐博士。我们一起来谈谈中美贸易战以及中澳贸易战的话题。两位好。
两位好。你好，你好。
在中澳的贸易摩擦当中呢，新西兰好像是成为一个得力的渔翁。唐老师，你认为这个新西兰是否是可以代替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供应方的市场呢？
因为新西兰和澳洲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而且农业产出啊，还有其他的工业组成都很接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新西兰很难完全替代澳洲就在对中国贸易的这个地位。我知道中国政府也在积极的寻找可以替代澳洲的贸易地位的贸易伙伴，包括新西兰，包括东南亚国家、南美的国家，都在积极替代。所以呢，这也是新西兰可能很难完全替代澳洲。但是实际上，如果说中澳之间的关系再这样冷静下去，没有找到合适契机去恢复的话，那么长久来说，可能澳洲就会被其他国家，不只是新西兰所替代。恢复可能需要时间，因为中美先要恢复，然后才会到中澳的恢复。这时间如果拖得很长，一旦找到了合适替代，或者说降低了中国市场对澳洲的贸易依赖呢，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一旦变成一个长期的固定的情况的话，那么澳洲会很难受，对华贸易状态会很难恢复。那么新西兰会不会成为替代澳洲的这个国家呢？我觉得这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会不会有其他国家或者是某几个国家的组合来替代澳洲在中国这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呢？这个是真的是有可能。
美国的商务代表戴奇说，美国呢是会通过投资于绿色能源基础设施来实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来培训美国当地的工人。美国会制定一项战略来应对中国，因为要改变中国呢也是很难的，不可能说美国希望中国怎样，中国就会变成怎样。那澳洲有没有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否可行呢？周老师，
从澳洲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在疫情期间对经济的这个扶持还有相关的一系列的措施，那么疫情后恢复，经济恢复，很多这个产业的开放或者说重建，我觉得政府都会有一定的措施，包括这个环境啊，包括这些方面科技的发展啊，一直都是澳洲比较重视的一个领域。但是在国际的一个措施来讲，我就看的不是非常的明显。不是非常明显，包括对这个中澳之间的双边关系，包括对国际贸易谈判方面，至少在政策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个制定方面，它是被弱化了。我觉得在国内，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经济伙伴和安全利益伙伴，政治利益伙伴，它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是澳洲极度的偏向了安全利益和它的现在已既定的盟友方向，然后在很多大的事情上面是跟着美国的，就根据美国的这个步伐在走啊，我不想说是美国的指示，但我觉得是跟着美国的步伐在走，而忽略了经济利益这个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安全利益、政治利益方面，它是很明确。但是你的经济利益呢，你跟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呢，我觉得这些方面它是不是很明确，而且我也觉得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国家安全的考量啊，这个国家安全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在国际贸易当中已经发展得非常的火烈了啊，就是说，大家都在用国家安全来做一些与现在贸易规则不相违背、不相一致的一些事情吧啊，包括一些措施，那包括美国的关税，这些都是很多都是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方面啊来实施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安全的考量，那这个东西没有关系。但是你怎么在这些我们叫非经济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你不是说你为了就是因为安全利益，因为这个你要跟盟友之间达成一致，就要去牺牲你自己的经济方面的一些利益和牺牲中澳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美之间这个贸易战就打了这么两年多，那么澳洲在这个期间它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它也跟中国发生了一些争端，那么中国同时呢跟美国签订协议了，是吧？跟美国签订那个第一阶段协议，那么这个就是刚刚唐老师讲的这个贸易就转移了， 就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低捐的协议，包括很多产品的购买，牛肉啊，还有包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农产品和矿业产品的购买，从美国购买。那么同时就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没有再向澳洲进行了购买，而是把这个购买的这个力度转移到美国去了，或者说其他国家。那你看红酒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澳洲也得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政府的这个政策它是否就是需要去就必须要牺牲这个经济利益和经济伙伴，这么大一个最大的经济伙伴和贸易伙伴，来达到相关的这个安全的一些目的啊。
唐老师，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周老师说的很对，那么就是说怎么去处于一个平衡，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利益可能需要牺牲一部分经济利益，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像现在这样，澳洲现在这样完全牺牲掉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呢，我觉得好像是得不偿失的。肯定，因为对于小国，我说的是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对于美国的或者欧盟这样的大的国家，或者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来说的小国，澳洲选边站是应该是很谨慎的，而不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我就要选这个。其实不用别人说，不用这个其他国家去评论，那么澳洲是跟在美欧美英同盟里的，这个是很正常，这没什么，没有什么。但是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说需要为自己的政治集团谋取利益的时候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些政治智慧啊，不是简单粗暴的说哦我就这样选就这样做，觉得是需要考量的。因为实际上现在我们看中国和澳洲的这个贸易在冰河期，但实际上中国和美国和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贸易关系都还在维持着一个比较正常，虽然不是非常火热的街道，但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还有来有往的过程。那为什么单独就对澳洲有这么大的贸易措施呢？因为实际上前几天我也看到报道，印度尼西亚也对澳洲采取了这个贸易措施，这个扣留了大概10000多澳洲农产品。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实际上在美国和澳洲结成同盟的时候，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同盟。
目前一个比较让你们两位觉得还比较乐观的观察，就是说有一些产品呢，可能中澳之间呢也是开始互相的这个出口。你们两位认为在疫情之后，是不是这也会是让中澳贸易有一个解冻的这个积极的因素呢？周老师先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就是说疫情肯定是一个因素，它就是这段时间它阻碍了就是全球的贸易，不只是中澳之间的贸易。但是你如果看一下就是中国最近实施的这些贸易措施啊，我们就大量的贸易措施，那么这些贸易措施都被媒体报道出来，是为什么？因为有进口，那就说明这个实际上它的贸易还是在维持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实施这些贸易措施？所以它的根源上不是这个疫情，疫情是有影响，但是它的根源不是疫情，根源是两国的这个政治争端和相关的一些导致的相关的一些经济上的冲突。我自己觉得澳洲可以积极做的几个方面，就第一个呢，就是说利用这个就是中国想加入 CPTPP 的这个契机，刚才我讲的可以就是慢慢的开始和中国进行一个双方的一个对话。因为莫里森他也讲了，就是很长时间没有中国领导人都没有接我电话了，2年都没有接我电话了，所以说那么这是一个契机，就中国他现在有这个需求，那么你澳洲要怎么去利用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忘了这个我们有中澳自贸协议啊，中澳自贸协议是双方的一个经济也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标志，发展的标志。那么里面它是有这个可以就是在重新谈判或者说继续谈判的一些条款的。那么中澳洲它是否可以考虑就是说利用这个里面的一些条款来重启与中国之间的谈判？因为这个谈判它不只是说是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东西，而是说它代表了双方有政治意愿啊，能够开始进行一个对话了。而且也愿意双方更紧密的深度的合作在经济方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要利用好这些国际上或者双边谈判的机会。
我同意这个周老师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澳洲国家领导人应该怎么去处理中国在澳洲政坛的这个地位，到底应该怎么对待中国，简单来说到底应该怎么对待中国，中国到底是澳洲的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要仔细考虑的。就是说不是说简单的认为只看到中国的一面，而是看到中国可以给澳洲带来的不同的方方面面。而且我也认为不会因为澳洲这个疫情的结束而贸易关系会得到恢复，或者贸易的往来会得到恢复。反正澳洲政府的想法就是说啊，我政治是经济跟经济，经济是经济，我们把它完全分开，但这恐怕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很难 难说把它完全分开，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贸易伙伴，它不是不可能把经济和政治完全分开的，这是很重要。所以最后我想说一点，就是在澳洲的企业来说，特别是华资背景的企业应该怎么处理，因为我知道很多华人企业是以中国大陆为目标市场或者是重要的原料配件的加工基地的。那么这样的因为处在中澳贸易争端之下的这个华资背景的企业应该怎么处理，需要考虑，就是可能还需要再给自己一些时间，还需要就大家特别是华资企业背景如何去通过自己手里的选票去影响堪培拉贸易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对外大家也一起去思考的。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的周维欢博士以及南澳大学国际商务战略专家 Ron 唐博士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两位。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